隨住塔利班入駐首都喀布爾並且重掌政權之後，美軍在阿富汗的撤離行動在8月31日劃下據點。過去兩個星期之內，全球多個國家同時間賽跑，從阿富汗撤離他們的本國僑民以及曾經有過合作關係的阿富汗人和家屬。雖然美國總統拜登強調，美國過去17日所執行的是他的史上最大規模的空運撤離行動，總計從阿富汗撤出了超過12萬名的美國人和其他盟國公民以及美國在阿富汗的盟友，但美國仍是飽受國際指責。各界認為美國要為塔利班重返執政以及大量阿富汗難民出逃負起最大的責任，尤其當19歲的阿富汗青年國家隊足球員基安雅里因為攀爬美軍的撤離運輸機在軍機起飛之後跌落嚟死亡，美國的國際形象亦都隨之墜地，美國對國際的承諾更遭受前所未有的質疑。位於台北的國際政治分析人士、前美國共和黨海外部亞太區主席方恩格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美國依舊強大，但是過去兩個星期是美國最需要幫助的時候，任何國家在這個時候伸出援手，美國都會銘記在心。阿富汗爆發難民潮之後，南韓正義黨國會議員張慧英率先呼籲南韓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應該負起收容難民的責任，至少要收容有孕婦或者兒童的弱勢家庭。8月24日南韓政府執行奇蹟任務，派出3架軍機撤離他住在阿富汗的使館人員和曾經協助南韓機構的378名阿富汗人和家屬。政府強調這些阿富汗人對政府有過特殊貢獻，所以獲得可自由就業的居住簽證，而非以難民的身份入境韓國。張慧英透過電子郵件回覆美國之音的採訪的時候表示，這些阿富汗人因為曾經和南韓的政府合作而深陷危險，假若被他們滯留在當地是非常不負責任的做法。他又說，南韓身為曾經介入阿富汗局勢的已開發國家，接納這些難民只是履行了最低限度的責任。張慧英說，南韓的政府以特殊貢獻淡化了他們的難民身份，亦都令到輿論不至於強烈反彈，但是趁著當下形勢的和緩，南韓應該要進入下一個階段收容難民的討論。他同時呼籲東亞其他已開發國家亦都應當衡量各自的國情，就接收阿富汗難民議題進行負責任的討論，以善盡國際社會成員的責任。位於南韓釜山的東西大學國際研究學院教授歐馬力亦都說，奇蹟任務令到韓國人相當引以為豪。歐馬力對美國之音說，大多數的韓國人似乎為韓國的義舉感到自豪，並且理所當然地認為要接收這些曾經支持韓國在阿富汗進行工作的當地人，這些人幫助了南韓在阿富汗的任務，目前輪到南韓幫助他們。根據當地媒體的報導，每10名的韓國人當中就有近7人贊同政府的政策。不過在南韓集體感到自豪的同時，有兩個數字鮮少見諸南韓的媒體。歐馬力指出，第一個數字是 0.4%， 這些就是2020年南韓真正接受的難民的比率，亦都就是說每千位申請庇護的難民只有4個人可以落腳在韓國。第二個數字是12萬，這個是美國兩個星期之內從阿富汗撤離的總人數。相較於美國，南韓政府只是接收了378名阿富汗人，確為好事一件，但是這種善行並未擴大到同樣處於絕境的其他尋求庇護者。華府智庫史丁生研究中心研究員兼北韓38度網站副主任陶恩透過電子郵件向美國之音表示，南韓只是疏散了同他一起從事開發計劃的阿富汗人，而非更廣泛的阿富汗平民，而且將他們認定為特殊貢獻者而非難民，亦都有助於南韓的民眾接受這項的政策。陶恩認為，南韓是一個同質性相當高的民族，在接受外來文化上面還有待加強，必須學著擁抱外來移民或者難民所帶來的多元的文化。他說，韓國人口快速老化，已經沒有本錢再自我孤立。 南韓是亞洲第一個在2013年實施難民化的國家，但同時也是對難民接受率最低的已開發國家之一。2018年550名也門難民湧入了濟州島，並且向南韓申請庇護，引發很多韓國民眾上街表示強烈的反對。民怨四起之後，亦都導致南韓政府自此緊縮難民法。這一次接收阿富汗人是南韓首次以人道立場在衝突地區執行大規模的救援的行動。分析人士認為，以外交角度來觀察，透過接收對南韓有所謂特殊貢獻的阿富汗的難民，南韓政府亦都有意向拜登展示自己是一個有意願、有能力而且堅定不移的盟友。亞洲時報就引述位於首爾的梨花女子大學國際關係教授艾瑞克伊斯特利的看法，指出南韓在支持撤離阿富汗人員的行動當中，不單止展現出中等強國身為全球公民該承擔的責任，同時都在度驗證美韓聯盟亦都可以跨出朝鮮半島的地緣限制。在南韓軍機飛往喀布爾之後，日本方面亦都相繼仿效。日經亞洲報導，日本已經開始準備接收為佢大使館同援助組織工作的阿富汗難民。日本計劃以人道主義為由，令到呢啲阿富汗員工以及佢哋嘅家人先喺日本停留90日，然後再發俾佢哋簽證，允許佢哋喺日本居留同工作長達5年，估計有500人符合資格。正如同南韓一樣，日本社會的同質性亦都相當高，它的經濟高度發達，而且位居世界的前列。但是日本對接收難民的態度就是極端的保守，亦都因此招致國際的批評。根據日本移民局的統計，2020年日本僅是接收了47名難民，遠遠落後於經濟水平差不多的國家，例如德國在同年收容了63,000名的難民，而加拿大就是接收了20,000名難民。此外，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同到訪的美國副總統賀錦麗在8月23日舉行聯合記者會的時候表示，新加坡有意提供軍機協助美國撤離阿富汗難民。8月26日，新加坡國防部就發布新聞稿宣布，美國政府已經接受新加坡所提出的支援的方案。新加坡當晚已經派出了 A330 多用途運輸軍機和77名武裝部隊人員協助，將已經轉移至卡達的數百名阿富汗人再往德國或者其他接收國。因此，國際政治分析人員方恩格說，
这些政府的角度来看，不只是 right thing to do， 也是有战略性的考量。美国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就提供了。那美国以后也会记得这件事情。那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美国就来帮忙。
方恩格话：从政府的角度嚟到睇，呢啲只不过是做啱嘅事，亦都就系有战略性嘅考量。美国需要帮助嘅时候，美国嘅盟友就会提供，就系美国之后亦都会记得呢件事。喺美国嘅盟友需要帮助嘅时候，美国就会嚟帮忙。位于台北嘅政治大学阿拉伯语文学系助理教授张景安亦都认为呢项观点，佢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表示，一开始传出嘅消息系美国要喺日本、南韩嘅美军基地安置阿富汗难民，后嚟情势发展为日本、南韩直接收容对佢有贡献嘅阿富汗嘅难民。他認為這些很有可能是美國私下作出的要求，這些代表在美國的全球佈局之下，盟友被期望要分擔部分的風險。
它代表意義說，它的美韓關係或是美日關係不僅僅限於這個區域裡面，就是日本區域裡面或是朝鮮半島這個區域裡面，而是說美韓跟美日之間的關係已經提升到一個全球的。
張景安說，它代表的意義是美韓關係或者是美日關係不單只是限於區域裏面，就是日本區域或者朝鮮半島這個區域裏面，而是說美韓美日之間的關係已經提升到全球的一個層次。因為它們不單只是為了兩邊之間的關係，不再只是為了北韓的問題或者中國大陸的問題，而是為了美國在全球其他地區所發生的問題。由美國的盟友亦都就日本和南韓來一起幫忙分攤。張景安還建議台灣號稱東亞第一個民主國家， 經濟發展條件亦都唔錯，應該要嘗試接收一小部分嘅阿富汗難民。佢話即使台灣唔似其他國家涉入過阿富汗嘅政局，亦都同阿富汗並冇太深嘅關係，但係如果願意援助阿富汗人嘅話，絕對可以大大提升國際形象。他又表示部分人士拘泥於在台灣還未有通過難民法，不適合收容阿富汗難民，不過法院是人定出來的，如果立法者或者政府真的重視難民的話，當然可以解決法院的問題。另外張景安又說，很多台灣人士還會以中國禁止台灣收容難民來到自我設限，但是他又說中國不樂見的是台灣接收來自香港、西藏等地的人士，如果台灣目前接收的是阿富汗難民，他相信世界上並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會批評或者是禁止台灣做出這種基於人道的舉動。
所以第一个提升国际印象，我觉得非常重要。那第二个，可以我觉得可以获得这个美国这个的一个喜爱嘛？因为美国现在其实也是一个被批评很惨啊，就是不负责任啊，突然撤离等等等，造成人员伤亡。所以如果我们这样一做，当然
张景安话第一个提升国际形象。他當然覺得是非常之重要，第二個可以獲得美國對台灣的喜愛，因為美國目前在全世界被批評得很慘，不負責任，突然撤離等等，造成人民的傷亡，所以他們這樣做當然美國一定會開心的，因為台灣幫美國分擔了，即使是一點點，但是又可以幫他做形象和實質上的幫忙。張景安又說他並不知道美國政府有沒有叫台灣政府去收，但是他覺得即使沒有，假如你主動釋出的善意，主動去詢問美國說我們幫你們收幾個，或者根本不要經過美國就直接收了難民，他相信美國這個時候也不敢對中華民國政府有任何的批評。方恩格就說美國在短短兩個禮拜要給這麼多人離開阿富汗需要盟友的幫助，假如台灣可以出手幫忙，就算只是收幾十個，給他們先在台灣居留幾個禮拜，待美國穩定之後協助他們進一步完成難民的審核的作業，給這一批阿富汗人最終落腳美國。但是他說台灣這次並沒有伸出援手，其實錯失了一個外交的機會。
那朋友要帮忙朋友了，不是说说而已了，对不对？那现在美国需要帮忙，你让几十个人来台湾，短短期间。
方恩格说台湾，你说你是美国的好朋友，那朋友要帮忙朋友，不单只是讲讲而已，对不对？那目前美国需要帮忙，你给几十个人来到台湾，短短的时间对台湾来说不会造成治安的问题，对台湾纳税人亦都不会是一个大的问题。他觉得台湾真的失去了一个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杨安台北的报道。